迎收听夫妻原生带。
之前啊，很多每次去演讲的时候，关于那种创业啊，或者是老板之间的演讲啊，就会有人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问夫妻创业的问题。
夫妻创业，
他们就问
说夫妻适不适合创业吗？
对，或者说夫妻创业了怎么办？已经创业了怎么办？
哦，
因为不适合，一样。
不要，
对，
不可以。
但是很多人如果说假设现在上班族，他们要真的想说要创业的话，他们一定也一开始也是想说，我们夫妻俩一起创业。
嗯，
通常这样子嘛。
对，
就男女朋友也会一起创业啊。
对啊。
就是身边的人先拉过来。但我们之前就已经说过不要了。
那我们这样算吗？
我们这样子算一半，你一半，
我一半，我掺和一半。
也不到一半。
什么叫做夫妻创业？是全新。
如果在真正定义上，他是要两个人合开公司，然后股份两个人都要有的，
对半，
对，
都含股份的，
不可能对半了，一定有个人比较多，不是50-50，通常是50-49或者是之类的。
好，了解。
嗯，
哦，所以要我成为股东，我才能够
类似这样的，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不算是。
好，
你比较算是员工，大概这个概念。真正的夫妻创业还是要有那个股份才算是啦，就好像那个合伙人一样啊。
但是如果假设你都是你全股都是你，
对，
那我很常出意见，或者是我是里面的某个很重要的职位，那这样也算夫妻创业啊？
那不算，
那不算吗？
那叫裙带关系，
裙带，
你的裙子进来了，
飘进去了，
对，真的啊，就是这意思啊。
了解了解。
就像如果说什么小侄子啊，干儿子进来公司，那他很多意见的，裙带关系，所以不太一样。
那这样定义蛮难的。
这样定义蛮难的，但是的确是蛮容易。会是一开始的选择，因为如果你要开个股份有限公司，你就会想说，那我们两个一起登记进去，到时候如果怎样的话，你也有一份，就是赚钱啦，你也有一份，
但这就分你我啦，夫妻是我们，
这就不一定了，在事业上他是没有这样子的，没有什么叫共同持有股份，没有这样，就是股份多少趴就多少趴，他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okay,
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这样。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呢？我也是蛮觉得，现在大家都可以开一些小公司啊，或者是个人工作室啊，然后接一些案子或者是小生意这样做，做个电商啊、虾皮等等之类的。所以很多人都会问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说不建议，不要，最好是一个人去就好，真的要做到一个人去就好。等到你大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再可能可以把对方拉进来再说，但是尽量是不要，
一开始不要，
开始不要。好，那可是很多人就是已经开始了。
怎么办？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不是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只是说遇到
这
件事情，然后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怎么办？我就说那就让另外一个就渐渐的分工或者是远离，
淡出
、让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嗯，
就如果夫妻他没有说真的是你们俩共同喜好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业还是不用一起经营，一方做就好了，不用说去帮他忙这种事情。大概这样
了解。
好，那以这个开场呢，是要今天要聊的话题是我们要说我们当初创业的一些点子，
创业前满满的点子。
对，虽然现在是开最保守、成本最低的，就是接案公司，但做到现在也算是蛮幸运的。但是我们之前有蛮多的创业点子的。对，那这些创业点子一定是不好，所以我们才没有做，
才没用，
或者是资源上不足。
不足够啊，
不足够，就是他需要蛮多资金的，
梦太
大，
太大了。
但是我们今天提出来跟他分享，当做笑话聊聊这些回忆往事，说不定有人愿意投资我们，我们就也会做喽，
我们就来做
喽。好，我们先说第一个，
嗯，
第一个你要说哪一个？
我想要说那个小猪，
小猪农场哈，一开始就出小猪农场，好。好，我们就说第一个。
因为那这个是你，就算你现在讲，你还是觉得你以后如果中了头或者是有一大笔钱，你还是会想要做的。
心心念念，
对，心心念念的。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养老的兴趣吧。
嗯，
就像今天如果养猫，你要想要开一个，比如说猫咪 餐厅、咖啡馆，或是猫饲料用品店之类的。
对，
我觉得小猪农场就像这样子。好，我个人因为这源自于我个人很喜欢猪，就是喜欢，就它就好可爱。
对
对，猪就很可爱，但是我一直没有养，没有养原因就是因为它猪的环境
需要的空间比较大，
需要空间。我们查过了，就是它要一定的空间，然后环境上。要有愉悦的运动空间会比较好。当然，我们也看过一些资料，真的养在自家的，
养在家里的，对。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它是有个更奔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要看的是小猪奔跑的感觉。
对，冲撞。
对，就小猪奔跑感觉，跟就对于我来说，猪跟猫不一样。猫是睡觉的时候很可爱，啊，猪是跑的时候很可爱。猪睡觉它没有表情，它就那样子。对，可它跑起来的话，它一看互动的时候会很可爱。我是这么认为的啦，当幻想就好。
对，因为你也没养过。
对啊，所以就是幻想就好了。所以当初就想说要开一个小猪农场。那我们预计的小猪农场呢是大概多大？几千坪之类的大。
对，
反正是一个农场的大小。然后这个农场大小的，我们的猪呢是放牧猪。
对。
放牧猪它是在一个自然的大草原之中放牧，然后每天呢给它喝柳橙汁
，
我们就要养出橙汁猪，有点难念，橙汁猪。所以它是这个猪呢是喝柳橙汁长大的，然后可能加一些营养素等等之类的，但是它猪它是橙汁猪，然后它的肉质就會散发着
橙香，
橙香。然后大家听到，哎、欸，你不喜欢猪吗？怎么讲肉质呢？就它还是一个经济体，
是可以拿来吃的。
对对，我们还是一个循环的经济体。
对，
就是我们会这个农场呢，它会有养猪，然后它我们是透过猪还是当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经济那叫什么？反正畜牧业啦，还是畜牧业，他们是观光业，它是畜牧业。可是我们是畜牧兼观光，就是呢，小猪在那边玩，然后呢，我们还盖像民宿一样的。所以呢，你如果来这边，你就可以白天可以跟小猪互动，晚上呢就会有小猪陪你睡，隔天呢吃猪猪大餐，当然不是昨晚那只猪，不是昨晚那只猪，对，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要感恩惜食的概念，好，这个只是最一般大家想得到的，我们还有两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呢，因为猪呢在过去的就是大家习俗中感代表是多子多孙，
对，
所以我们的小猪农场呢还会有那个猪公跟猪母的寺庙。就是我们的猪，对我们的猪呢，如果说它做肉食去了，它会经过祭祀，然后或者它老死的时候呢，它会埋在我们的那个特定的坟场那边，然后就帮它盖一个庙，就是猪公庙跟猪母庙，然后男生跟女生就会分开拜。
这你现在心想，我
没有之前就讲这件事情呢、啊，所以他们可以来这边，就夫妻可以来这边，白天跟小猪互动，然后参拜，晚上呢就会多子多孙。
哦。有，这个我有印象，我就有印象，多子多孙有印象。
对，所以说他们就是来这边来一个循环，然后可以吃那个猪肉大餐，然后补很多精力，然后晚上就可以来这边
生孩子，
就生小孩，然后隔天带很多小猪的礼物回去，然后所有的礼赠品都是小猪类型的，
对，
当然还是会有其他肉啦，什么鸡肉什么的还是会有，对，但是就是一个自然农场的概念，
对。对，重点是橙汁猪，你一直幻想的很好，可我们真的没有实验过，说猪到底喝不喝柳橙汁，
所以才说不切实际啊。
哦，就算猪喝柳橙汁，那它的肉质真的会有橙香吗？
对啊，所以那些基因改良程度的问题的，想想还只是幻想而已，
真的是幻想。
对，因为那就算真的有，它也是要一代一代的去可能。就基因的部分，
大概吧，
对，大概吧。所以这个是想说，哎、欸，如果说。以后老了之后，大概可能五六十岁，如果有一笔钱的话，我们就去山上买一块地，
买一块地，
然后就开始养小猪，
好，
慢慢养，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反正就是你养老就想养猪就对了啦。
养老有钱的话，哦、山上
有钱，还是
要有钱，不然如果养老嘛，才是现在的这个屋子，当然是不太可能、
啊，不可能
了。对，好，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些猪农朋友们。你们要听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提供我们这些建议，说啊，我们不切实际或什么之类的，让
纠正我们一下，
纠正我们一下，对，或者你
打个脸之类的，
或者你觉得这 idea 不错，也欢迎拿去用，我们一点都不会觉得怎样，
对，没错，
对，这是我们第一个，也是最常讲到的一个，每次我的 IG 上面就是会有那个小猪的影片啊，小猪的照片的时候，就觉得好可爱，好想养哦，啊，等等的。可是我们不会，我对动物的这件事情来说，不会把他们因为养他们而觉得、就是、
不能吃，
不能吃或者是什么样之类的，我认为是尊重的态度。
嗯，
对，因为这个是经济作物，但它还是会有宠物型的。对，宠物归宠物，肉猪归肉猪，这是要分开来的。
哦，所以陪你睡觉的那只猪不会拿去，
它应该是宠物类的，
它就是宠物猪。
对对对对，会有宠，
了解，
就品种会有差嘛，有宠物猪的跟肉猪的。
哦，对对对，
还是会有差的。
嗯，
好，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 idea，
最常讲的，
最常讲的。
嗯，
好。哇，这个就讲了五分钟了，我们要讲快一点，不然讲不完。
总是讲的可以，
就觉得很可爱。
对，
但怕大家觉得，如果你不喜欢猪的话，这段就觉得很无聊。没关系，我们下一个来了，
下一个来了，最接近，
最接近，
最真实。
对，
真的那时候已经为了这个要做这个吃的，
而且现在已经有类似的店了。
对，
嗯，所以这是绝对可以做的。当然没有了，已经有人做了，但是你或许可以做的不一样。
嗯，
我们第二个点子呢，就是我们要开的是早餐店。
嗯，
好，听起来很普通，
听起来
超弱的。
你刚刚讲成这样，然后早餐店三个字
出来就超弱的，
什么东西？
好，但早餐店不是一般早餐店，
嗯，
是只卖蛋饼的早餐店。现在听起来是好弱，可是现在真的有咯，
有啊，
现在
有
些餐厅就真的有只卖蛋饼的，
嗯，
源自于我们喜欢吃蛋饼，然后我们觉得蛋饼为什么只有培根、鲔鱼，
嗯，
然后还有什么蛋饼？现在有薯饼、鲔
鱼、薯饼，嗯
之类的很少。
玉米蛋饼，嗯，
对。但我们的蛋饼要非常多元化，我们要有什么打抛猪蛋饼，现在好像已经有了。
也有，它还有泡菜蛋饼，
泡菜蛋饼也有，
也有了。
还有什么蛋饼？糟糕，
绿咖喱蛋饼，
绿咖喱蛋饼，对。那什么还说要绿咖喱蛋饼？是要
各
种口味，
各国异，就是异国香料的，
异国香料的，异国风味的各种蛋饼，
嗯，
对，有美式的，有日式的，有韩式的什么的，各种类型的蛋饼，所以来这边就可以吃到各种喜欢的蛋饼。
结果真的有人做了。
结果我真哦，我们要先说一下我们一开始怎么做。
嗯，
我们那时候想的是呢，一开始用餐车，
对，
就用一个小餐车。在更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可能我们想说用摩托车载着我们在家里做好蛋饼去办公大楼底下卖。
对。
先测试一下市场，
对，
然后再准备一些奶茶、红茶等等的来个套
简单的饮品这样子，
然后先测试口味，然后再开到变摊车，可以去学校啊，或者是其他地方
巡回
卖，
嗯，
然后还进一个粉专，然后来宣传等等之类的，
对，
然后大家可以，而且还推出那个订餐服务，
嗯，
就是你可以前一天跟我们订好，当天我就到你的楼下。拿了就走，
送给你。对，
嗯，那时候还没有 Uber E 这么方便。
没有，那时候没有 Uber E。
对，所以你可以先跟我订，然后或者是整个办公室跟我们订，我们就会直接给你。
哦，我们那时候还想说，在我们路线要怎么绕？那
对对对对，
最远我们一开始最远可以送到哪里？然后送要在早餐那个时段送
的完。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路线图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菜单什么。
嗯
嗯，然后后来怎么打消这念头呢？
就是
我妈吗？
不是，
哦，不是我妈，
是因为我辞职之后发现怀孕了。
哦，
没有
是怀孕了，
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做早餐了。
哦，那我就觉得我一个人做不来。好了，后来我妈有说了，因为我妈她就很不喜欢餐饮业，
她觉得餐饮业很辛苦啊。
对，就是她本身是觉得餐饮业就是油汤汤，
嗯，
就是一直会骂臭。然后也是因为在以前在夜市的时候看过很多做餐饮业的朋友，都觉得他们很辛苦，
就是
相对来说
容易有职业伤害。
对对对，
因为你会同一个动作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对，
那他可能手就废了啊，或者是什么的。
对，相对来说，他认为他比较辛苦一点，
嗯，
他认为做生意可能可以有其他选择。
对，
嗯，他认为就算是批货来卖，都会比自己做料理还要来个好，因为自己做料理还包括了对料理的一份热情跟爱啦。我觉得，
嗯，但是。我没有
也不是我们没有
没有那么热情，
那时候还没有想到实际执行下去，
嗯嗯嗯，
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热情可以维持多久。
对，
就好像自己觉得好像我很喜欢烹饪，可如果真的变成工作之后那就不一定了。
对啊，
对啊，你有时候一天做一餐你自己做得很开心，做给全家人都很开心，但你一天要做100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对
对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嗯，就像很多我知道很多可能妈妈爸爸就是很多人啊在家里都很喜欢做一些小料理，做蛋糕啊什么的，
嗯，
可是当你一天要做1000个饼干的时候就另外等级了，
嗯，
那时候才考验你是不是真的有热情。
对，
就要，所以这一段就要说到创业这件事情千万不能拿兴趣来做。像我刚刚说小猪也是，
你就会少了一个兴趣。
对，你会少一个兴趣之外，你还会毁掉一个 就是你对于一个东西的好印象。
嗯，
就像我们刚刚说小猪也是喜欢小猪跟把小猪当作是事业项目，我觉得可能、
嗯、
可能不太一样、
嗯。
对，所以我们喜欢吃蛋饼跟卖蛋饼可能是两回事
對。
对，所以我们后来也就，
所以后来就对，就没有就真的没做这件事，
嗯、也没做这件事的。嗯、这我就要说到，我当初就是上班的时候，以前在春卷堂上班的时候，也是刚去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因为就觉得嗯，我喜欢喝饮料，
各式各样的饮料，
真的开心啊。到后来当然也是没有到不喜欢饮料，
嗯，
可是对于要开一个饮料加盟店之类的，
嗯，
我就知道嗯。可能不太适合我
对就看到太多细节了
就是对做了很蛮多之后就嗯好我还是好当好好消费者的
好好喝饮料就好了
对我就是很尊重做餐饮的朋友们
嗯
我觉得那个是有一份热情在的
对没错、嗯、
好所以如果你没有真的深入到每个工作细节的话真的不要把它当作创业项目
嗯
好这是第二个
最
做蛋饼的
嗯再来是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
后来就被做走了
哦，
泡面
，泡面是一个产品开发，
对，嗯、但是也是当初我们讲很久说，
对对对对，
啊、就是泡面可以这样做。
好，我们以前我就是我想常想一些很特别的产品开发，我就觉得这个怎么会没人做呢？等等的，
对，
其中一个就是开发新的泡面，
嗯，
好，泡面很普通，但是我们想的泡面是鸡腿泡面，
嗯，
就是你泡面的时候，因为现在之前有些泡面已经是像牛肉面那种，
对，
它的牛肉块已经是可以。用
就是卤牛肉块的了，
对卤的那种。
嗯，
我想说，哎、欸，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小鸡腿放进泡面里面？
对，
让大家吃泡面的时候就有一块完整的鸡腿，然后热乎乎的感觉、
嗯，
感觉就非常厉害。
对，
然后呢，不只是鸡腿哦，鸡腿只是一个最有噱头的原型。
嗯，
我们还想说要做那个控码。整块的控码，
五花肉那种，
五花肉那种哦，嗯、是你吃到那个控码那种。
嗯，
然后还说可以是那种猪脚啊等等之类的。
对。
然后是都把它做比较小小的迷你版的感觉，嗯、然后在泡面，
精致，
午餐就可以吃，哇，晚餐也可以，那个宵夜的时候一打开，哇，一个空吧，感觉就很酷，
对。
而且我认为在食品的技术上应该是可以，
它是可以达到的啦，
只是成本的问题，
嗯，
成本问题。好，然后这个大家想了一阵子，就觉得哇，如果做出来的话，就可以很台湾味的泡面，
嗯，
然后
要外销全世界，
对，就是可以看台湾的空吧，
对，
台湾的鸡腿等等之类的，还有牛排好，那后来这点子当然没有做，因为开发一个食品线，
嗯，
就是产线来说，那个是需要蛮多钱的投入，
嗯，
对，而且还有通路啊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才会是那些大公司、大品牌他们去
做这件事情。我记得那时候连泡面厂商都有去问了。
哦，对，那时候因为有认识的朋友，
嗯，对，有去问这些，嗯、
都已经问到有那个。那叫什么配方了？
对，
啊，对，问到配方这件事情，对，因为知道配方才有办法估怎么做出来，然后才有办法给价格啊什么之类的。嗯，反正要做了，好，后来就没有做，不了了之，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财力是我们做不到的，
不是能够负荷的。
对对对、
嗯。
后来我们就发现，那个 Costco，
嗯，
出了新的泡面，
对。一模一样，
一模哎、欸，嗯，好了，概念上一模一样，
概念一样啊，概念一样啊，
是，就真的是鸡腿泡面，
真的是鸡腿泡面，
鸡腿泡面，然后还有那个秋刀鱼泡面，啊，除了秋刀鱼泡面，我们那时候想的不是秋刀鱼，
嗯、
我们没有想到秋刀鱼，因为我不喜欢整只鱼，
好像是
我想的是鳕鱼，
哦，
一片的鳕鱼
一片的，
对，你看大家吃那个鳕鱼都是、
嗯、
都是那一片的，
轮状的，
对的，轮状那种的，那我们想说，哎、嗯欸，也有迷你版那种的。我们想的是那种形状，然后他就他放的是秋刀鱼整只、哦，然后后来刚推出的时候呢，也在那个 Costco 的社团里面
轰动
，然后大家狂抢啊什么之类的。
嗯，
后来听说哎鸡腿还不错，但是秋刀鱼就还好。
嗯，
可是这个商品始终没有扩及到大家的生活日常之中。
哦，对啊。
不像那个，
它比较像是一个风潮，
比较像一个风潮，对，没有成为大家日常的选项。
嗯，
不像是那个麻油鸡泡面。哦，之前出来也是很热门，
也是很热门，但是现在持续还是大家都会买。
对，现在持续还是会买，嗯、就它已经成为大
家习惯了。就是口味够好了。
对，口味够好到你可以大概一个，我认为可以起码一个礼拜吃两次，它就算是很厉害的泡面了。
这很厉害耶，
很厉
害啊、一个礼拜吃两次。
但如果以泡面的概念来说，很多人就是。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不常吃泡面的人。
我们是现在不常吃、
哦，
但如果学生时期其实也蛮常吃的、啊。
我学生时期也不吃那个
哦，好，
因为我是营养系、
哦，
不能吃泡面。
啊、哦，也是也是，但我以前学生时期大概有些一个礼拜吃一次是比较正常的数字。
哦，是哦。
对啊， 啊，所以你能够好吃到一个礼拜吃两次，就那个泡面真的很好吃。
嗯嗯，
因为同一口味吃其实
也会腻啦，对。
而且泡面本来就是重油重盐的，
对、
嗯。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那时候想说做的泡面。
嗯，
而这块其实还有更多市场，可是它属于我觉得算是一个资本市场。
嗯，
因为你通路的铺货、
通路的掌握，嗯。
然后产品的开发，然后一次出来的量，
对，
因为你一个产线做下去，你不可能就一千个这样子，一定是上万个在出的，
嗯、没错，
所以那个资金的投入就是
很可观，
不太可能是创业做，除非你有投资，通常是既有品牌的投资开发新项目，
嗯，
比较可能的。好，这是泡面，再来、
啊，再来，
还有一个是比较我觉得比较玄幻一点的。比较科技取向，
就我到现在可能还听不懂的。那时候我记得你每天晚上跟我讲这个、嗯，但是我一直很难理解。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现在我那时候看到是韩国有人做还是美国，嗯、好像是韩国有人做。为什么这个会比较难听懂呢？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趋势，只是趋势还没跟上。
自己讲
对，就时代还没跟上我。我每次讲一个新的创业项目的时候呢。我就会跟白露水看，我要引领世界了。然后等到真的有人做的时候，就看哇，糟糕，我被世界追上了，我赶快想新的。啊，这就是幻想而已，
嗯，
真的很
幻想。
好，那这个呢，我认为它还是有机会发生的，可是疫情来了，所以基本上它不会发生，
就不会发生了。
那我就要说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嗯，
我那时候想的是呢，是一个网咖的概念。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网咖？网咖呢，就是网络咖啡厅，就是你进去一间。咖啡厅里面，然后它里面有一台一台的电脑，那你在里面可以点一杯咖啡，然后付个台费，你就可以在里面坐一整天。
嗯
啊、然后里面会有饮料啊、漫画等等之类的。啊，重点是它会有电脑、有网路、嗯，然后大家里面在里面打游戏或者是玩开心的事情。啊，那日本呢有蛮多这种类型的，更完整的，它是一个网咖算是饭店。它里面还可以洗澡，
哦、就可以住宿了。
对，它也是一个包厢型的，所以你可以在里面洗澡、睡觉。那住一整天、
嗯、
好像只要多少钱而已，
对，
非常便宜，比住一般饭店还便宜的等级。
嗯，
那台湾目前网咖风潮过去之后呢，目前存下的网咖都蛮稳定的、哦、大概是就是都是可以复合式的、哦、可以吃饭啊、睡觉啊，然后喝饮料等等的。好，反正它是一个网咖，但我这个网咖想象中是一个网咖，可这个网咖呢，它是比较时尚的。
嗯，
还是比较时尚的，它是一个你可以进去网咖里面网购的地方。好，所以你把网咖把游戏这是拿掉，你把它想象成你进去一个服装店里面挑衣服。
嗯，
所以这间网咖呢，它可能是某个服装店开的。
嗯，
所以你进去里面一个一个，它就不是全，它就不是会有一堆衣服给你挑，它是
没有衣服，
它衣服在后面。
嗯，
所以它进去之后，你进去一间电脑里，你会在一个电脑独自的电脑里面，然后挑它的网站上面的东西。然后你只要选了某个东西之后呢，你只要选我要试穿，就会有服务人员从另外地方走过来，然后给你衣服，然后你可以在那个包厢里面
试穿
衣服，试穿衣服。所以你网络那个等于说它是一个只是一个挑选的机器而已，
一个搜索码之类的。
对对对，你在那边挑选完，然后就会有人送来衣服给你试穿，然后你试穿完之后，你就在网络上结完账，然后你就可以把衣服带走了。
是现场把衣服带走吗？
对。
嗯，怎么跟你当初说的不一样？
有现场把衣服带走，也有直接送
到
你家
的。寄
到
你家的，哦，对啊，对啊，
就是他是你在那边买，不论你是线上购买还是实体购买、
嗯，
你可以选择你要把这些衣服直接送到你家，还是你要直接空大包小包带回家。
嗯，
你可以自己选择的，等于说它是一个试衣间。
哦，所以它可以结合很多的品牌。
对，它可以很多的品牌在里面。
在里面。
那如果你够大，都自己一个品牌可以。可是它是一个电脑试衣间、
嗯、哦，了解。
对，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因为要逛的感觉，
嗯，要出门逛，
要出门逛的感觉，
嗯，
对。可是出门逛的感觉这件事情，比起你在那边一间一间挑衣服，
嗯，
我给你很大的电脑萤幕，然后让你现场还可以试穿，它既结合了网络上看不到衣服试穿的风险之外，
嗯，
又结合了实体可以逛的感觉，可是又不会让你要大包小包带着走。
对、
嗯，
然后一直走路，一直走路，可能又一无所获。
对，所以你可以坐下来逛逛电脑，然后点选什么衣服，人们就送来。再来呢，它可以让店家不用准备那么多库存，不用现场准备那么多库存，
嗯、
他只要每一件衣服准备个几件，让大家可以试穿就好了。然后你下单之后呢，他就把你送到你家。
嗯，啊，如果他现场带走呢？
想带走的话， 应该会比较少一点。
对，好，发现自己循环卡住，对不对？你的逻辑卡住。
总之，就是它库存，它可以，就是它不用那么多展示空间啦。
哦，好啦，它的
库存
展示空间呢？
对的，它可以省下一些展示空间。嗯，不然你像 Uniqlo， 它一展示出来，现场那边几十件，好几十件的，对吧？它不用，它
就全部都换成电脑。
对，它换成电脑，然后库存都在里面。嗯，然后就拿来给你穿，拿来给你穿，然后你穿完之后，尺寸是 OK 之后下单，然后它就送到你家。
我觉得你今天讲的比较清楚、欸，
比较合逻辑，
对，比较合逻辑，比较清楚、欸，
因为这科技已经开始在出现了，
就是他你讲完，我脑袋是有画面，是可以，觉得是可以执行的。
你可能是听多次了，
哦，
可能现在那个听众听也不太清楚，
一头雾水，什么意思？
讲半天不知道讲什么。那为什么有这个概念呢？是因为之前的电商在网络上试衣服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人推出虚拟试衣了。
哦，就是你把你的身形都拍好，然后直接帮你对。就是你自己挑衣服自己换，
对对对，已经有这样的。可是呢，这虚拟试衣为什么没有被广为接受呢？是因为大家没有安全感，还是不够踏实。
对，
第二个是有些人就是喜欢出去逛，
对，
不论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比如男生穿西装，他就是觉得他穿到那感觉，我要现场看到穿到感觉。那女生更不用说，很多衣服啊，他的
哇，这样子很方便的、欸，姐妹淘可以就约一个包厢进去，
没错，
然后大家在那边试穿，然后哎、
就是
挺不错，然后什么
的。真
的，
以前姐妹淘你在网络上一起开个衣服，这啊这适合你吗？这不适合你吗？不知道。但现在都一起进到我们的实体的展示间。
对啊，而且那个试衣的他来。我的朋友也可以穿，我也可以试穿看，大家都可以试一轮这样子，
然后就、哦、而且大家就下完单啊，下完单之后你就空手出去就很开心，
嗯，
隔天过两天就送到你家了，
嗯，
就是你当初买那些衣服，
嗯，不错，
而且依然保持着可以退货这件事情，
哦，还依然保持可以退货，
没错，因为它
还
是网
购、嗯，
如果你觉得哎。其实当初在现场上被鬼打到一样，你还是可以退货，
没瑕疵，
不会像是你真的实体买的，其实不能退，
就不能退了。
对啊，除非真的有明显瑕疵，可是你现场已经穿过，带走事实上也验完货了。
嗯嗯，
对啊，
对，没错。
所以这个是双重保障，而且店家节省的是展示空间，
嗯，
然后可以促进，可以在网络上贩售，实体上也可以展示。
了解。
所以它是一个帮助。需要实体验货的厂商的一个商业模式，
嗯、
所以帮他们建置这样的系统跟开这样展示间，
嗯
嗯，是一个算是一个设计，算是商业服务啦，等等的。
可是疫情来了，
在对那个时候大概四哎、欸、几年前啊，
嗯，
哦、好多年前了、啊，
六七年前、啊，
六七年前想的这件事情，嗯、那当然在现在这状况，疫情当然是没办法现场展示的、
嗯，
所以他就变成。像纯电商一样、
嗯，
但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在更未来一点或许做到，因为人们想要出门这件事情是一个，我觉得天
性
是一个人性。大家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可以宅在家里很久啊，
可以一直在家，
对，
没有关久两个月就
是
不行，
就是它是个选择。如果你可以选择出外跟在家的话，可能很多人选择在家。
对，
可是当你真的不能出外的时候，你就好想出去啊。
对，
所以现在就要买东西，网上可以买到，但你就觉得哇，我好想实体摸一下那个电脑，哦，实体摸一下那个，
感受一下
那
个键盘、
那个、衣服，那个什么之类的，就想要实体摸一下商品。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天性。
嗯，
再来是我觉得逛街这件事情的乐趣还是跟网拍逛网拍不太一样。
对、
嗯，那个感受就是不一样。你看到一件件商品，你摸到那个触感、那个质感。尤其像服装类的，很需要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就是
要。哇，但是这样可能会刷掉很多的电商，就是很多服装，因为服装电商其实很多，就是他的照片拍得很好，但视频并没有那么经得起考验。
这就变成是那个商家自己的问题了。
嗯，
因为本来衣服就是要让人家穿在身上的，
嗯、
让人家摸到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致力要去努力的地方。就是我要让你摸到那个感觉，才知道我们材质够好
有多好。
对啊，那我卖这个价格才值得嘛。啊，所以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让那些人想摸到商品，
嗯、
不然的话，你收到跟他不一样，你就要退货，那也是很麻烦。
嗯，
不如你现场穿到你喜欢的，退货率也会大大的降低。
对，
而且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商业这件事情一定要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所以呢，有现场展示店，你的服务人员跟消费者是见得到面，
嗯、
是摸得到。不是吧，是说得到话的，是看得到人的，他对你的品牌会更加的有、情感跟有忠诚度。
嗯，
他会因为你现场人员的推销， 试穿亲切而真的购买这商品，所以他不是在网络上用个销售页就要拐一拐你，他还是有现场服务人员会跟你介绍的东西的，所以他可以复合出很多的服务，包括穿搭顾问啊，包括那个修剪裁的啊等等之类的，都可以现场一起做起来，而这就是网络上做不到的。
对，
这也是为了解决网络上购买商品的一些盲点。听起来这个有没有觉得很适合？
觉得很适合。
可是他的确是一个。我觉得也是蛮大成本的投资，
因为你要建立这个系统啊，
对对，建制系统之外，然后要让商家那些归档啊、爸爸之类的，但我认为应该会有，应该在更大的一些服装厂商，他们应该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有机会去大家联合一下
的。是的，那这样只要这样做的话呢，像 Uniqlo 那么大的厅就不用那么大了，他可能只要现在
就不用这么大，
对，他可能只要现在的一层，然后可以开更多家分店，在各个地方让大家都可以逛到。这是我期待的，叫未来商店。
好，对了，幻想的未来商店，
幻想的啦。好，这只是一个幻想。
对，
除了这个之外，哎，这样讲这四个了。还有吗？还有什么？
还有
哪个创业点子？
还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
目前大概是这样子。
对，我昨天跟你讲的时候，我就是想到这几个。
对，这几个是我们讲的比较确切的，是我有跟白鹿讨论的。还有几个比较小的，我没有跟白鹿讨论。
还有啊？
当然啊，还有几个啊、哦，有几个是有在已经在做的，比如像学院啊，已经在做了啊、比如说像亲子商品，我们也在努力的执行的
打造中。
对对对，所以这些都是有在做的。还有像我们的节目，这个也是
哦，对，节目那时候也是一个创业项目，
对对对，所以这些都是在执行中的，
已经执行的，
对，也有执行失败的，像是那个猫咪直播，
猫、咪直播，对对对对，猫想家，
对对对，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猫咪直播，后来失败了，
对
对，为什么失败呢？很复杂啊，反正猫咪的市场有点竞争，那我们后来也觉得猫咪就是大家宠物开心就好了，
对，
反正我们想过很多创业项目，这也是。透过这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夫妻创业这件事情它不是不可能，而是你们要对于创业项目彼此有共同的理解。而为什么不要呢？是因为很多很多失败，要不要把对方拖下水。
对，就像我就是最近我不是我们最近在做那个亲子产品嘛，
对，
我就觉得跟你共事蛮累的。
我也蛮累的啊，哦，好像我很轻松一样。我也是很辛苦。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适合当夫妻，不适合当同事，或者是就是公司上的伙伴。
对，这也是大家千万不要幻想，就我们可以谈恋爱，我们就可以做生意。
没
有，
没有，
就是两回事。
我觉得真的是两回事。
就好像你的同事不一定能当你的朋友，你的朋友更不一定适合当你的同事一样。
对，那不要随便的跳跃关系。
真的真的，关系不要随便跨越，是有风险的。
对，
那这一集的这些创业项目呢，也是我们曾经想过，然后后来没有做或放弃做的。那也是希望给各位，如果你有一个想要创业的另一半，不管是先生还是太太，他想要创业的话呢，请好好检视他的创业的决心。你要不断的挑战他，等他确定说，哎，真的可以做的，我认为再给他去试试看。而创业本来就有很多失败，没有人创业一次就成功的啦，大部分都是很多失败叠起来的。只要能够承担失败，那再多次的尝试，我认为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好，我们这集就到这边，这里是夫妻原生蛋，我是林总，
我是白露露，
我们下次见，
拜
拜。